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卡弗朗，我是阿红，
我是坚叔。
坚叔，我们今天延续上一集没讲完的部分哦，就是 Apple Car 的部分。当然，我们不是说什么 Apple Car 这一集要平反它的汽车要做，没有。我们延续上一集这个车内的电子系统部分。
那我们上一次提到就是什么 SOS 系统啊，它的那个 OS 的一些东西嘛，对不对？
对，我们呢前阵子去跟某个这个车界大佬吃饭的时候，他讲到一个话题很有趣哦。他说十年前哦，看不出来车子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十年前也不认为电动车会这么蓬勃发展。他的老板问他说：“怎么看接下来十年啊？”因为他们又投资了新的经销商嘛。
是
这个我们车界大佬就说了：“看不出来啊，因为发展太快。我只求公司能够十年之后继续安安稳稳的营运。”我觉得这是他是讲客套话。这个先不提这个车界发展的这部分，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但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点，他说：“可是呢，我现在不想坐车。”哎，妈的，你车坐几十年，你说你现在说不想坐车改不了？就像我们说我们不坐车没改坐美食可以吗？不行嘛，对不对？对，他就讲的原因，他说接下来十年他觉得可能决胜负的应该是电信商跟服务商。像我们刚刚讲的啊，苹果要攻占仪表板嘛，攻占仪表板之后能做的服务是什么，能发展的项目是什么，车联网物联网，那这些东西的基础是什么，通信，
通信也是 Apple 强的地方啊。
但是他说他要做电信商，就是这个供应商，就是中华电信啊，台湾大哥大。为什么？因为就算你每一台车都是 Apple 的仪表板，但是你通信怎么办？你还是要透过所有的通信服务商嘛。 Apple 不太可能自己做这个通信服务这一块哦。
对，
如果他有的话，应该很多人会跳槽啊，转去这个苹果电信，感觉很厉害嘛。对，就像其实我申请 Starlink 会员，你知道
吗？你什么时候申请？
一开放可以申请，我就申请。
哇神，果然是大手笔。
没有，但是我还没付费，因为台湾没有开通嘛。
对对对，
我朋友就说：“哎呀，你请这个 Starlink 要干嘛？台湾的5G 还不够吗？”说好玩嘛，我是末世代反乌托邦的这种爱好者，怎么可以不用这种有趣的先进的通讯系统？管它好不好用，先请再说嘛。啊，如果太贵再退掉就好了嘛。所以除了我们这个车界大佬说接下来的发展重点应该会在通信这一块，其实布局更早，不就是这个伊隆哥吗？
Tesla。
但是 Tesla 的部分车跟这个是分开的，他没有刻意说我要整合什么什么什么。可是我相信啊，这个 Tesla 车上要去连那个 Starlink 之后一定会有快捷键或是什
么，他那个搞不好都已经弄好，
对， OTA 一下就行，但是现在没有。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未来在通信这一块如果可以连接的话，就代表说不管是你接下来紧急事故、医院、警察局，哎，那马上就可以连接，而且这个还会达成一个东西哦。你只要车上有这套系统，你车跟车之间是不是可以沟通？
对，所以刚才有讲到一个车联网嘛。那上一集这个说不可能的这个 Level 5，如果你有车联网的时候，每一台车都是这样的系统的时候 ，Level 5就可以。
你的车跟我的车会在那边干掉主人说：“哦，外公会阿红哦，赛车我别赛啊，先出嘛，赶快。”两个自己在那边聊天嘛。
会不会聊这种不知道，但是他可能会说你不要再跟这么近，或者是说：“哎，前面有个洞，你要闪一下。”其实是车联网主要的机能啦，就是透过这个车对车之间的传输去分享一些他遇到的路况，或是比如说啊靠腰我后轮爆胎闪我离我远一点之类的。其实车联网大概是这样用。可是呢我们现在讲这些东西都是已知的，那如果你的通信频宽够宽，速度够快，你可以沟通的内容又更多，能做什么就不知道了。那我讲一个这个现在也是其实已知的运用方式之一啦，但光是听这个你就会觉得很爽。红绿灯告诉每一台车子红灯还有几秒，三秒钟后要绿灯咯，你准备好，大家要一起加速。那绿灯的一瞬间所有车同步启动一起出去。
哦，那个很壮观耶，那个有那个 F1 赛车的感觉。
我就知道你会想这个方向，但其实要讲不是这个方向。你如果不是停在第一排的时候红灯转绿灯，你是不是还要等好几秒，等到前面车走了才换你走，你才踩油门嘛？等到前面那台车开始动你才能踩油门。那如果绿灯亮的一瞬间控制所有车子一起走，绿灯的90秒可以过的车会比现在多多少，
多很多，
所以你的交通会变流畅。实际上我觉得车联网的运用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做了，
所以它基本上还是在行车安全的部分我觉得会比较妥当一点。
行车安全跟交通的流量控制我觉得是接下来最主要的发展的方向。你说还有什么别的这些奇奇怪怪可以做什么，不晓得。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可能看不到，
我应该看不到，
就是这些东西。我刚讲这个譬如说绿灯同步起步，或者是说这个全面的车联网，我觉得我们看到的几率不高，但是有机会看到小型局部的实验嘛。就像自动驾驶，台湾现在也看得到啊，有一些自动驾驶的公车在路上在跑嘛。对，虽然说还不是很普遍哦，但是那个东西是接下来有可能有机会看到了。那我想这个全面性的车联网跟物联网可能就还要再等一阵子，但是搞不好也是十年或者是十五年之类的事情，就会看到一些初步的成果。那天我们听这个车界文人，他说他想做电信商啊，本来觉得说他是不是酒喝多了，是讲出干话了。 就是回家仔细想想，其实蛮有道理的，
蛮有道理的。
因为接下来车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嘛，这个核心还是在这个网络上面。就像之前很多人都讲啊，这个车是这蓝领的重工业嘛，是这个 dirty work， 是要弄脏手的工业。那如果是做电子业，就感觉高尚一点了。
其实也差不多，
特斯拉就差很多了，就是这个机油跟这个油污就少很多。
所以接下来如果要说这个所谓不管是电动车也好，汽油车也好，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一个加了四个轮的平板，而是加了四个轮的手机，比较像这样的概念。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幻想，或者是所有的这个未来科技哦，其实都是建立在通讯的基础上面了。
对，
所以以后你要改口，加了四个轮子的手机啊，但感觉很小台。
所以以后那个车子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就带你的手机到车上一插进去，所有功能都在手机上面。
这搞不好手机都不用带啊，因为搞不好以后晶片是插在你的脖子后面的嘛。
你科幻片看太多了，
千万别这么说哦。你现在是不是带 Apple Watch？
对，
以后 Apple Watch 搞不好不用手机，就是带手表就好了。手表手一举起来，你马上打给南宫博士嘛。不要笑啊，
很不是这个梗好老，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南宫博士是谁。
哦，好吧，那我讲另外一个好了，就是手表举起来一看，火机就开过来了，
很老，好不好？所以接下来 Apple Car 它的后续的发展会怎么样？哎，说真的，我还蛮期待的。我以前对这种三 C 的东西我没有那么期待，反倒是 Apple 这次的举动让我非常期待，接下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啊，很多人都说啊，他不坐车了，没戏了，他一定看穿车是什么了，
哀鸿遍野。我那时候听到这些人在哀的时候，我说从头到尾人家就不坐车，你自己靠背，
大家心里都想做那个生意嘛，我想坐一台车看看 Apple 会不会跟我合作嘛，是不是这么说？
对。
但其实我觉得 Apple 想做的事情就不是这个嘛，
是到时候就期待嘛，到时候年纪大了搞不好真的要靠 Apple 他们这些技术，我以后还是有车可以坐，还是有车可以开。
对，你只要有戴手表就不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是
好，那我们今天这有关 Apple Car 续集的故事呢，大概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